会劝散我们，阿勇，我一定会带你走的。
放了他！
1981年，新武侠四大宗师之一的温瑞安含冤入狱。在此期间，他构思了一部风格诡奇、气势不凡的作品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。在1993年被搬上大荧幕，灰暗、血腥、悲观，这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武侠电影的风格，带给观众十分强烈的冲击，却成了一部另类的经典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正是这部由张丰毅、关之琳主演的武侠电影《杀人者唐展》。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，以大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把持朝政，是只手遮天的。他私下设有一座冤狱，作为铲除异己、巩固权势的工具。关押者都是未经审判而身遭极刑的人，从中选出怨气冲天、杀气腾腾的犯人，将其培养成恐怖的杀人机器，称之为杀人者。我们的男主唐宝家和女主陆瑶原本是一对质朴恩爱的情侣，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就不能在一起，只能携手私奔啊！半道上就被围追堵截的村民给抓住了，一对苦命鸳鸯就此两散。而男主呢，也就被投入了这座冤狱，受闭目之刑。顾名思义，就是以针线将眼皮缝住的一种酷刑，残忍毒辣，是灭绝人性的啊！魏忠贤的心腹米公公前来视察，看到男主身体精壮，怨气滔天，是块杀手的好材料啊！命令手下加刑，目的就是让他饱尝恨之入骨的滋味，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杀人者。
你们招呼的还不够，刑罚要加倍，等他先学会四个字：恨之入骨。
是公公。
我21。
想起了自己心爱之人，眼前所遭受的痛苦和屈辱已经无所谓了。既然无法与相爱的人厮守终身，那么从此以后，他对世人便只有无尽的恨意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冤狱里所有人都被押赴到刑场，用刀割开眼睛上的线，面前是一桶满当当的食物。吃饱喝足之后呢，便要做困兽之斗，只有活下来的最后一个人才能晋升为杀人者。刑场的城楼之上呢，米公公端坐看戏，在他身后还有一个气质冷峻的杀人者宋忠啊。3年前他就是从这个刑场之中脱颖而出的人，现在已经是魏忠贤手下第一杀人者，外号一剑宋忠。他常年以杀鸡为乐，江湖上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宋忠鸡。刑场当中的人无不使出浑身解数，想要置对方于死地。经过一番腥风血雨的厮杀，男主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，立马就被送到了魏忠贤的面前啊。大太监对这个沉默寡言、身手不凡的年轻人很中意，为其赐名。从此质朴温厚的乡下青年唐宝家彻底沦为阉党手中的杀人凶器唐展。不久在一次前往祠堂的集会中啊，男主就崭露头角，第一个赶到杀光了东林党人埋伏在四周的刺客。这个东林党啊，就是一股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明末政治集团，跟魏忠贤的阉党对立，也是史上较为知名的党争之一了。有个叫做王寇的杀人者，本来也想在这次立功表现的啊，然而晚一步，于是心里隐隐下决心，将男主作为超越的目标。他们这次刺杀的对象是魏忠贤的对头，当朝的尚书，由男主带头行动，埋伏在京城大街上。寂静寒冬的深夜，护送尚书的人马徐徐而至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杀人者们突然发难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出手。不出片刻，一队人马死伤惨重，剩余的士兵赶紧护送尚书逃至桥边。但是王寇啊，早就在这里埋伏了，突然杀出，眼瞅着今天这功劳自己绝对拿下了，然而还是被男主抢先一步杀死。又吃了个大瘪呀！没想到男主毫无斗争之心，将尚书的首级交给王寇之后转身离去，挥一挥衣袖，深藏功与名。在之后的任务里呢，两人结伴同行，屡屡得手，也建立了一定的友谊，迅速崛起成为顶尖的杀人者。 隐隐有跟之前的头牌宋忠平起平坐之势啊。这天在庆功的酒宴上，魏忠贤是论功行赏，三杯人参王酒有活血延命之神效，赏给在座的三位最出色的山惹啊。在场的众人无不翘首以盼，等待宣布名字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第一杯酒就赐给了男主啊。只见他接过酒，面无表情的就喝了，这让一直自诩为首席杀人者的宋忠面子上挂不住。但是想着这小子虽然资历比自己浅啊，不过屡立奇功，风头正盛，喝第一杯酒倒也说得过去。行吧行吧，姑且不计较，这第二杯酒肯定是自己的吧啊。然而第二杯酒却赏给了王寇。宋忠脸上有些变色了，这姓王的小子不过是被男主带着躺赢了几把，何德何能喝着第二杯啊。第三杯姗姗来迟，宋忠接过来喝了啊。眼看王寇是得意忘形，出言嘲讽，两人有了个小交锋。魏忠贤呢，本来就是不想让下面的人团结做大，故意从旁搓使挑起斗争啊。正当王寇拔刀想跟宋忠见个高低的时候，男主却以喝醉了带自己回去为由，挡住了这场即将爆发的斗争。其实啊，他早就洞悉了魏忠贤的阴谋，也知道这小老弟啊根本打不过宋忠一，也是为了保护小老弟而已啊。之后又迎来了一次行动，这次的目标来头不小啊，乃是当朝国师，总是在皇帝耳边说些不利于魏忠贤的话，所以必须要除去。恰逢元宵佳节，街头巷尾人潮涌动，等国师的队伍入城的时候啊，男主发信号，藏身于人群当中的杀人者顿时暴起，三下五除二就了结了护卫，展开轿子却发现国师竟然是个小孩子。可男主早已没了慈悲之心，正要披下，就在此时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叫喊着自己的名字，
宝娇。
回头一看，竟然是心心念念的女主，怀抱着幼子，看来已嫁作人妇。王寇走上前来，杀掉了国师，男主是愣在原地，竟然让心上人目睹了自己如此行尸走肉的样子，发出了凄惨而痛苦的吼声，转身而去，从此下落不明。魏忠贤得知消息是勃然大怒啊！任何胆敢背叛他的人都难逃一死，马上派出手下追杀。之后的时间里，小老弟王寇是飞速成长，取代了男主曾经的位置，成了数一数二的杀人者。这天，女主正在家中逗孩子啊，突然听见门口草丛好像有什么动静，丈夫是一箭射过去，发现竟然是失踪已久的男主。原来呀，她始终放不下心上人，一直躲在她家附近守望，好心的丈夫呢将其安顿在家照顾。看到现在女主一家三口其乐融融，她的心里啊颇不是个滋味。然而得知女主的儿子、名为新宝，男主就叫唐宝家，明显是心系宝家的意思啊，明白了女主的情意也就释怀了。这天呢，小孩子呢拉着男主走出屋外，明媚的阳光让过惯了暗无天日生活的他有些晕眩，眼前是阡陌纵横，男女耕种，忙碌且祥和的乡村景象让他饱经杀戮的心感到了一阵久违的平静。不久，村民的马难产，小马驹被脐带缠住，众人束手无策，男主毫不犹豫的持刀斩断了脐带啊，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可村民们却将他视为大恩人，纷纷鼓掌致谢啊，劝他留下。这一时之间呢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夜里和村民们一起举杯相庆，感受到了久违的烟火气息。在跟女主交谈的过程中，他也悟到了刀不仅是杀人的凶器，也可以是助人的工具，终于抛下了自己满身血债的心结，甘愿留在此地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头牌杀人者宋忠带着人追到了这里，拿出男主的画像询问村民下落啊。村民们当然是要维护男主的了，本来是准备糊弄一番，可宋忠在烟党里是拼搏滚打混出来的，怎么可能轻易被骗，直接放火屠村。眼看女主的丈夫是命悬一线，忍无可忍，必须出手啊。没想到经过这段日子的沉淀，武艺更胜从前，没过几招就将宋忠斩于刀下。为了不牵连村民，他不得不主动找到魏忠贤请罪，答应再次为他效犬马之力。很快呢，接到了新任务。我说魏忠贤呢，你做人是不是要反思一下自己，你的对头是不是多了一点呢啊？这次的目标是东宁党的首领，他和王寇呢一起行动，赶到目的地一番厮杀，才发现这个首领竟然是米公公啊。原来他一直都是在魏忠贤身边卧底的东宁党人，只可惜是壮志未酬，身份就已经暴露了。米公公料到了男主会来取他首级， 谁又能逃得过杀人者唐展的刀锋呢？所以为抵抗也没逃跑，一番慷慨陈词，痛斥阉党专权。但是对于杀人者的男主来说，什么家国兴亡、两党之争，全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。等他话说完，毫不留情地动了手。在回去的路上，途经一间酒馆啊，男主和这王寇呢，两人稍作休息，对坐饮酒，大幕黄沙，夕阳晚照，气氛一时间有些冰冷。男主拿酒的时候，突然身后杀气腾腾，猛地回头，竟然是王寇出手偷袭。好在他早有防备，立刻持刀迎战。原来魏忠贤早已不信任男主这个叛徒，与其养虎为患，不如趁早将其除掉。而对于王寇来说呢，头牌送终已死，杀死男主，他就能成为新的首席杀人者。两人的武功早已今非昔比，你来我往拆了数十招，可男主终究技高一筹，将其斩首。
这一刀两断杀不了我，你输了。新朋友，刀还在手里。
一切尘埃落定，男主孤身一人来见魏忠贤，他决定干掉这个恶贯满盈的老烟狗，终结杀人者的游戏。可没想到啊，魏忠贤早有防范，暗中埋伏了杀手，无数锁链飞出，将其团团锁在了半空中。跟着又是一道锁链向他的要害射来，没想到男主突然倒转刀柄，巧妙的割断锁链，脱身之后呢，点燃火折子将埋伏的杀手给干掉。魏忠贤是故技重施，又来偷袭。可这老烟狗毕竟玩阴谋诡计是可以的，但是战斗力就是个战五渣，被反手斩断手臂，一刀劈死。最终男主回到村庄，已然血债累累，罪孽满身的他别无所求，只要能够站在远处守望心爱之人，对他而言已是生命最沉重的宽恕了。故事到这里呢也就结束了。杀人者唐展是一部风格十分奇幻的武侠电影，带着 cult 片的色彩，整个故事满是诗意、愤恨、不平之意。电影的这种气质呢，与温瑞安的原著小说是脱不了关系的。当然，如果对武侠小说感兴趣的人，肯定是听过温瑞安的大名，也就是四大名捕《神州奇侠》的作者，与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并称为新武侠小说的四大宗师。在1976年，温瑞安在台湾创办了神州诗社，闻名当地。可是到了1980年，警方在其诗社搜出了巴金、曹禺以及沈从文等人的作品。本来嘛，一介文人研读文学巨人的作品，倡导文化多样性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却被冠上了宣扬不当思想的罪名，投入了狱中，一直坐了3个月的牢，在台湾各界文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出狱，但是却被驱离，从此颠沛流离，直到1981年才留在香港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一共构思了2个作品，一个是大侠传奇，以及杀人者唐展。因此书中所展现的鬼气阴森以及愤世不平之意，与他蒙受冤狱的经历不无关系啊。在原著的后记里面呢，他甚至以天下难容4个字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，可见其满心孤愤。电影虽然在内容上改变较大，但还是比较恰当的还原了当时的心境。话说回来，当年香港和内地影视合作频繁，这也是一部典型的合拍片，主演张丰毅、莫少聪、倪大红、张光北啊，都是熟面孔，演技在线，剧情流畅，更不用说正处于颜值巅峰的关之琳啊，为影片是增色不少，使它成了一个独具风格的武侠电影。我是阿斗，一个让你沉溺于故事的讲述者，浓缩电影精华又不是它本来的魅力。扫描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号，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推送，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等待你的发掘。扫描它，然后带走我。